欢迎大家回来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Open House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喽。为了因应很多听众有很多房地产相关的问题想问我们，所以我们开了一个脸书社团，叫做 Open House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基本上在脸书打 Open House 就有了。里面除了我跟 Tim 之外，我们也有找其他的房地产专家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可以开始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然后再来，我们看刚刚你有提到那个不点交容易遇到不正常的人，
是
你有遇过多么夸张不正常或是不好的状况？
多么夸张不正常的、我们曾经遇过，有精神病住在里面、那我们也曾经遇过有植物人，在里面，好像这种都是属于比较偏，就是比较不正常的情况。因为那当然就是再不正常，就是我们曾经遇过，就是一开门整个堂口在里面的，不点叫，那个很热闹，还有人在打麻将的，都有。那这种就是在占房子的，
对，
好，那在占房。所以我们如果遇到像这样子比较棘手的，通常我们在处理上面会更细心一点。好，然后再来一个是，其实一个重点就是你千万不要让里面的这样人认为你非常的害怕。对，因为他如果越觉得你越害怕，
就会在跟你吼，
对，就越多的钱。好，所以我们一个重点，处理不点交的，我们今天是在处理事情，
对，
我们没有要再跟你比拳头大小，
对，
好，我们现在是在讲事情，那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想要得到的是经济上面的报酬嘛，
对，
好，那我们就来谈经济上面报酬。可是你的经济上面报酬如果太夸张，那我们就只好用法律上面去让你付出代价，
对，
对，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分寸在，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的尺度到底在哪里。
我好奇问个问题啊，如果是强占的人，我们要请公权力或他排除，那到底要找谁？就是他，我们只知道一群人或
没有，可是如果不点交的话，他其实就
我们不点交，除非
执行了，
对，对，我们不点交，除非透过诉讼，
对，
结束之后判我们判赢之后，才可以再执行强制执行，
对。
再走回强制执行这一
块，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个样，就是公权力就介入了。公权力介入，你会说那里面的人是谁？其实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就警察会来找，
因为警察就会来了。我们就是请你离开啊，有没有问题啊？请你离开啊，没有第三次再请你离开，再不离开，我可能警察就把你架走。
OK， 了解。
对，那个是我们比较不愿意乐见的。
当然，
我们可能。我们其实应该是说闹到很僵，闹到把人拉出去，
对，
其实这个比例几乎是很低，可是偶尔还是遇到，那遇到了之后真的会很难看，
对，
对，有时候现场状况是很火爆，或者是很难看，就是一哭二闹
三上吊，
三上吊。好，我们之前还标过一个，那就是那个妈妈，老妈妈有没有，就一直想要上演那个用头去撞墙的那个戏嘛，然后我想，奇怪，怎么撞没有很大力？他说啊，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我们也要跟着演啊，慢呢啊慢呢，有没有？就是跟着演这样子，对啊，到最后当然后面结果，因为法拍屋只要是点交的强制执行，到最后人还是得请走，
对，
所以到最后他们也知道他们大势已去，通常还是会离开，只是这个戏要演多久，
而且走了会不会再回来闹？
通常走了。不会再回来闹，因为你已经失去这个房子的使用的权利。法院也讲这个权利你没有了。
对，
通常是不会再回来了。
Okay.
因为回来的意义其实不是很大。
而且回来闹，你就真的可以报警。
对，
对，回来闹就真的可以报警。
而且回来闹，你报警，对方如果闯进去，你是私闯民宅，
对对对，你就真的是可以弄的，你可以告他。
我们在2年前有一个案件哦，是我职业以来哦第一次碰到，我法院强制执行完之后。竟然债务人给我偷溜进去的，对，
进去干嘛？
偷进去住啊，因为我客户拍定了之后，客户其实并没有
马上进去
用，到最后是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奇怪，我的灯明明是关着，
为什么开了？
怎么是开着？到最后我才经由别人口中说，邻居啦，口中说，我都拍摄讲啦，搁等来啦，我才知道原来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非常生气，可是，我们是我有报警，
对，
我现场直接报警，好，因为这是几乎
就是对入侵民宅，
入侵民宅现行犯就是想要把他带走，可是到最后因为警察来了之后有跟我讲，好，因为入侵者是一个95岁的奶奶，其实这个又牵涉到情理法，
对，
到最后其实我只有备案，我有跟对方小孩讲，家人讲说房子已经被拍走了。你也知道
对
啊，你怎么让你九十几岁的奶奶
又回来？
又回来？
嗯，
他说啊，没有啦，只是借住一下。我说没有借住，这一次不行，下次就要提高。
对，
嗯，
现在就要提高啊，不要这样子啊。啊，其实讲实在话，对方也九十几岁，
不会想要告，
我们也不会想告。其实这件事情能够
结束就好，
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再进来我会不客气。
嗯。
好，结束就好了，因为希望他第二次听得懂人话。
对、
嗯、啊，他第二次就的确就没有再进来了啦。
嗯，
好、啊，他只是说妈妈对这个房子
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啊，念念不舍。
嗯嗯，
对对对，那我们想说，好、啊，那就当做，因为我们也有跟屋主讲，现任的屋主讲，那屋主的意思是说，既然房子也没有被破坏，好、哦、啊，他既然注意，你也被发现，你也报警了啊，你也处理到这个阶段了啊，对方也知道了，
就好，
这件事情就算了。
嗯，
对，好、哦，那就我们就尽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OK OK， 哎、欸，那刚刚也有提到这个法拍屋，如果进去的时候、嗯、现场有遗留很多物品的话，
对，
这个是
好
该怎么解决、
嗯？如果法拍屋的遗留物，哈、哦，这个又牵涉到事务官本身，哦
嗯、
或书记官本身对于现场的判断。如果现场遗留物很多。遗留物有两种，一种叫做有用的遗留物，有
价
的，
无价，
对，有价跟无价的、嗯、那通常当然就是对于法院来讲最容易认列有价 的产品，通常都是电器，
嗯，
哦、大型家具，
对、
哦，这个通常比较容易被判断是，它是有价的
对，
那有价如果认为如果进去之后发现有没有遗留物是有价的东西，法院会要求我们拍定人进行造册，
嗯。
造册完之后，
我们自己造册。
对，要造，我们，应该说法院会造册了。造册完之后，我们自己要造册。造册完之后，我们要估价。
嗯，
那我们要进行把整个里面的遗留物进行估价。估价完之后呢，我们还要请我们估价不是我们自己估哦。
嗯，
你要有证明，好、哦，例如像你可以从拍卖网站上面抓出来说，哦，目前这个价格大概多少钱？你要有办法有去证明这个的价格
价值，
好、哦、价值。好，那估价完之后呢，甚至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请那种二手的估价业者去盖。估价章啊，表示是他们估的，估完之后呈报给法院，法院还要认为这个价格
合理。
对，法院认为合理。第二个是法院会发一个通知给债务人说，请你在时间之内领回你的遗留物。
嗯，
如果你不领回，就会择日拍卖。
嗯，
那择日拍卖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估价了？
对，
那要看法院认不认这个估价单，通常法院都不认。
嗯，
或者是通常法院都想要再估更高。
哦、
好，因为法院都会认我们估低、
嗯、
那当然实物上面我们在估价上面、嗯、因为其实大部分我讲难听一点都是属于废弃物，
对，
好，我举例一个45年的冰箱，请问一下你会继续用吗？
对啊，
当然不会、
哦、不会、
嗯、
然后再来一个冰箱打开里面全部都是蛆，
对，
你会继续用吗、
嗯、
你通常都丢掉了嘛、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再来一个洗衣机里面全部都是毛，
嗯，
它可能都是宠物的毛，
嗯，
然后洗衣机也用了二三十年、
嗯、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那个洗衣机到底好的坏的，法院也一样要求，
他硬要拍，对
对，法院硬要拍，
那他会来搬走吗？法院
当然不会来搬，所以我们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搬到仓库，
对，
另外一种就是现场原地保管。可是你如果要搬到仓库，你也不能脱离所属行政区域，就是法院在拍卖的区域，所以动产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不能丢，
不能丢。
我以为会像、欸、我超爱看那种国家地理频道会 Discovery 那种拍仓库，或者是他那种二手房子拍的里面可以去挖宝，因为东西都属于他们的、
通常拍的都是永远都是比较美好的、
嗯
哦、然后我们的通常都比较痛苦、嗯哦、那通常都你会晕倒，有一些甚至事务官跟我说，上次一个事务官跟我讲书记官跟我讲说，事务官认为这一批娃娃要算钱、
嗯，哇靠，
我说那十元掉的娃娃你要跟我算钱，他说他认为要算钱、
嗯、
我也遇过蓝白托、
嗯、
我看过，
对，
我在那个好像司法院还那里看过，对 对,
對，
一双拖鞋还是什么的，
对，一双拖鞋要算钱，
这也要拍卖哦，
哇靠，
所以你可以去法院拍
对
拖鞋，
然后我讲难听点，上次还有一个影印机，那影印机已经旧到破到不行了，他说要拍影印机、
嗯
嗯、我说那送人都，因为真的我们是找人家来、
啊、
人家说
不要、啊、
你
送我都不要，
你送我还要跟你收清洁费，
对啊，
清走的费用、
嗯、
对、
嗯、
反正硬要拍，
嗯，有看过，
那你会问说，反正为什么非得要拍、
嗯、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喔、应该是说网络资讯很多东西都很透明、嗯、其实法院很怕事务官书记官或指导员他们承办人员被告
渎职啊什么的，
对，被告、
嗯、
所以法院其实他不管怎么样，有时候他就会变得很坚持要进行动产拍卖、
嗯、
所以动产拍卖如果一拍下去，假设没有人投标、
嗯、对，
你就说哦，你看就是废弃物啊，没有标啊，你怎么还估一万块？法院会说，那你们有没有要自己买回去？
嗯，
不要，对不对？
嗯，
啊、
当然
不
要，
没关系，
嗯，
不要，继续放着，下次再拍。
那这样怎么办呢？就是如果遇到一个满间废物的一个房子，
对
给你标到的话，你要怎么处理？
我们通常还是会让得标人拍回来，
就直接买回来，
然后
再处理掉，
就是买回来，然后就
当垃圾处理掉。对，不然这个案子没有办法侦结，然后东西也没办法丢，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一般通常都会跟拍电影讲说，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可能要自己标回。
嗯，
那可是像我在前个月有做一个动产拍卖，
嗯，
动产拍卖里面其实它的家具算是都还不错，
嗯，
真的有人来标、哦，
那赚、到了、
欸。那他是一项一项标还是整批？
他会问说，请问一下，要一项一项标还是要整批？
问谁？
我通常会问我们，
哦、
嗯，对，那我那时候是说我要整批，为什么？因为整批对我比较有利。
对，
那还真的跟我喊八千开始喊，而且他不会告诉你底价、
哦，所以这种喊就是现场喊，
对，现场喊，
哦，
对，就现场喊，
所以到你们房子现场喊，
对，然后他会要求
到房子现场喊，
到房子现场喊，
那会有法院的人也会，
法院的人
也
会到，
会过来，
然后
就真的跟艺术品拍卖一样，
对，然后就会说，哦，好，假如像。两位已经到现场了，好，来请把身份证给我，好，我会把你们身份抄起来，好，目前现场有两位民众进行投标，
嗯，
当然没有 live 直播啦，
对对对，
就是现场就喊说，哎，有没有人啊？目前拍卖底价八千块，好，从八千块喊，好，你要喊多少钱？好，九千，来九千多少钱？好，9500，好，9500，好，啊，多少钱？然后最后说，好，一定有个人可能喊到一个价格，
对，然后另外不跟进了，
对，
另外不跟进，然后他就讲说，嗯，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未达拍卖底价，
嗯，
所以请继续喊。不然就会流标，
哦，
哎，
听起来其实蛮智障的，
哎，真的是超级唧唧歪歪，有没有？就是有时候会想骂脏话，
听起来真的是蛮
还没到底价，
对
有没有？对，哎，不好意思，没到底价，请继续喊。
嗯，
对，啊，这个时候就变拍定人得一直用力喊下去，用力喊下去。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喊太多啦，我们可能一直再加个500，加个1000，去测试他的底价。好，现场还没人要喊价，
那你们知道底价吗？
当然不知道啊，
你们也不知道底价。
对，再来一个，我们要讲这一块有。事务官其实有两种，书记官有两种，他有一些会
直接跟你讲一下，
稍微跟你咬个
透露一下，
有没有哈？有一些哈，刚正不阿，有没有不讲就是不讲，请你继续加价，对，然后我说还要再加，哎，不好意思，还没到，请那个透露先生继续再加价，我说继续。
那我好奇有没有真的是可以这种标到不错的东西的？
古董之类的，
或者
其实是有机会的，
或者是很新的电视、
其实是有机会。我们曾经听过拍卖业者，他之前标一批杂物，
对，
在里面捡到黄金，
哦，赞哦，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赌嘛，
对，
那这一批都是杂物嘛，可能就是当时的家属的遗留的东西，
对，
哦，就是在为人遗留的东西，可是他就在里面的一个盒子，好，就是它里面都是衣服，
对，
它每个衣服口袋竟然有个口袋，里面竟然放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竟然放了一小条的金条，
那他就回来，
那他拍那一批好像才拍
几千块，
500，
哦，赚到了，
就赚到了，
赚到了，
哦，
所以也不一定啊，其实有点像是寻宝，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动产拍卖的时候，真的有人会跟我们标废物哦，
所以台湾真的有这一群这种什么那个叫做电视频道节目叫救货猎人之类
的，如果你有兴趣，
对。
我下次也可以让你标废物，
所以你可以每一次去标一些废物，然后看你们
就是
标100次废物，总是会标到。
他就是赌，你就有点像买乐透嘛，我买500块买一个买一堆垃圾，可是垃圾里面也许里面有黄金，对，这个是真的还是有机会的，
对，
但应该几率非常低。
可是你要去思考，尤其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哈，很喜欢在家里面藏钱，
真的啊，真的啊，
真的真的会藏钱。那我们捡到钱是很常捡到的。可是我们通常捡到都是那种零钱呐、
啊，对，
可能那一个盒子里面有
旧钞，
对，旧钞，对，这个是真的还蛮常遇到的。
OK，
可是譬如说，如果在家里捡到，就是拍定的房子里面捡到一盒现金，
对，
不能占为己有。
如果拍定了之后捡到现金，法院已经交付给你了，
那就是你的啦。
其实通常逻辑上是你的
啦，对了，对了，
对啊，
对，是你的、啊。如果法院是拍卖动产，这批动产，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公告说，请债务人自行过来
领
回
啊，
可是你债务人不领回啊，
对，
对啊，那你是你债务人不领回，那要怎么算？那基本上就是我已拍掉这个金额，因为我是公开拍卖，
对，
拍掉这个金额，拍掉之后就是属于你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你拍到了这个房子，然后你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有3个沙发、1个电视跟1盒现金，那你才刚拍到房子，也点交给你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的。
他点交给我就是我的、
啊、哦，所以点交给你就是你的。
对啊，通常你看到那盒现金，你也不会跟我讲
了。哦，对了，对了，
对不对？通常都是先放口袋。
所以到现场了可以翻吗？ 还是不行。
到现场，如果法院点给你，就是你的房子，就是你的啦。
哦，所以他在点交给你的时候，
对，
如果他们判定说不行，这些东西不能算是你的，我还要再去请债务人领回，要不领回，我要拍卖，那这个就不能动，
就不能动，哦，就不能动，
连翻什么的，你们都就法律上来讲，你
都不
能去翻它。
所以我们在实务上面来说，尽量是如果我们两种方式取得房子，第一种就是协议，
对，
协议的话，我们通常会要求对方签搬迁协议书，
对，
哦，等于是你把房子交给我之后，里面的东西你都放弃了，哦，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走法院的强制执行去取得这个房子，这样子会比较完整一点。
哦，所以就等于说东西也是你的就对了。
对，没错。
哦，了解。
有标过遗留物有车子吗？
哦，遗留物是比较不会有车子啊，这个就是 Discovery 千万不要看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很好奇啊，我看过船跟车子。
可是我们其实船跟像我们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常常会因为有一些欠税的案件去拍卖车子哦，
嗯，
对，
有啊有啊，
真的，上个月有一台435i，BMW 435i 在拍卖啊，
嗯，
对，那这个就有机会比较便宜。那我上次去标一个不动产，也碰到一个欠税的，一台 Volvo XC60，2012年的标，喊价从50000开始喊，
50000，
然后一直喊
2016吗？
2012，
哦，
12年，
没有很旧啊，
对了，
50000
呢，
对，然后到最后是喊到265000，
那好像也不贵啊，八年车9年车，
可是没有人愿意往上喊。那动产拍卖稍微注意一下，它会包含欠税你要缴，
哦，
所以你必须要把税金加上去，
对对对，
所以那台车我记得没有错，应该是265000，还要再加上60000块的欠税，
嗯，
所以其实事实上你是买32万，
嗯，
已经其实有点到
差不多行情了
，对，对，可是到最后还未达拍卖底价，
啊，
流标，
为什么？他们估价根本就不
就也偏离市场，
有时候其实也这个很难讲，我觉得就运气啦，
嗯，
像上次有一个好像标什么法拉利。听说有标便宜啦，
嗯嗯，
对，听说有标便宜，
哦，
所以不一定，
完全是碰运气。对，
有兴趣也可以带两位去做那个
就可以标
一点垃圾，好像好玩，
动产投标，
标一点垃圾回来开始翻。
对对对对，前一波还有人像我还现场碰到跟我标法拍的客户，之前跟我标过法拍的客户，到现场去标笔记型电脑。
哦，
嗯，笔记型电脑，我说你怎么来？然后他就说没有啦，来碰碰运气啊。他说我 Google 那一台哦，那一台有50000。行情笔电新全新的50000啊，那个用没多久哦，如果20000买到哦，就很划算。
嗯嗯，
所以他动产拍要到每个现场跟着跑。
有动产有几种哦，我们刚才讲的法拍的动产是到现场去
对
去看。好，那如果是我刚才讲那个刚才讲那种是属于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的动产拍卖，
哦，
那个是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去进行拍卖。
OK OK，
这东西就在他们那里。
对对对，就是
他
们
那边有很多怪东西。
哦，上次我客户还去标了10个雷朋眼镜，雷朋眼镜一个现在好像行情正常应该是好像也有好的到5000，
有
可能6000嘛。
对对对，
他平均一个多半标不到2000，
啊，
他就觉得赚到，
所以他真的标到，
但他也要有十个眼睛啊。
对，可是一个重点是，对，第一个20个眼睛，再来一个是那个其实行政执行署的动产拍卖，他并不会去见说这个雷棚是真伪，
哦哦哦，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可所以就是你买就是买自己爽的，
对对，
就是说你看市价5000，我才买1900，
对，
这样子，哦，除非你是有，
所以名牌包也是一样的道理，
名牌包也是，
包括钻石那些也是不
是
吗？就是珠宝什么他都不管你啊，
对，
啊，会不会是玻璃？
所以也有可能，
他都不管你啊。
所以其实通常我们去标，像我们之前也有，我曾经也有取得过一批钻石，当时也是应该说珠宝商倒了，倒了之后取得钻石是你必须要有判断的能力。
对啊，
所以我们当时是因为有，我们那时候取得那批钻石是因为有鉴定师，
对，
好，他是每一颗鉴定，哦，鉴定他，然后包含我们还会去看旁边的 GIA 的证书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对对，
然后再去看它的雷，就是那个雷雕，
对，
他们的钻石里面雷雕的产品编号是 真的
、
对，
才给他督销，
对，才给他我们也不就是才跟他买啦，然后才跟他买了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听起来真的法拍屋真的有非常多，真的很有趣，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录了好几集都讲不完的，也很有趣的事情。
啊，
那当然，我们也很谢谢，就是 Toro 我们的 好朋友啦，Toro老师可以在我们这边，
希望可以再多来分享。
对对对，可以多分享一些，可能固定来分享一些实务案例，或是一些，因为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客人或是一些社团的人会开始问我们说一些房地产的事情，
对，
所以也会希望说 Toro 老师可以多多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专业。
嗯，好，当然没有问题。如果未来有机会，也会在那个欧本豪斯的频道里面去多多分享有关于法拍的实务经验，然后跟一些实务的见解，让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